今天呢很难得有干爹来赞助啦，跟大家介绍一下，有两本书。首先第一本《还在晕听的干话解读指南》，这本书呢我在收到试阅本的时候呢读得非常畅快，我在一天以内就把这本书看完了，而且最后还看完两遍。他在讲什么呢？在讲说，哎，你在玩交友软体的时候，会不会总有遇到一种产品跟标示不符的感觉？醒醒吧，听着上的他可能不会爱你。老实说呢，我真觉得这一本书叫做《国外的直男行为研究社》，它是由作者艾琳从 A 到 Z 的26个字母去列举出26句在交友软体上最常见的那些开场白。哎，我的天哪，跟你一起去破译看清这些关键干话背后的残酷真相，绝对是荒谬绝伦跟笑料百出。在欢笑之中呢，你又可以看出隐身在交友软体背后的某一种 NG 行径，甚至是艳女的情节。非常推荐靠北交友的听众来观看这一本书。现在购买这本书呢，还赠送限量人气插画家小高潮设计事务所社长绘制的渣男远离符咒跟先别急着晕船贴纸。听到这里， 我自己是会再买一本送给我自己啦。好啦，那另外一本要跟大家介绍的书呢，是梯子爬爬造兔。这本书呢也是非常的有趣，他在讲说有一位梯子呢，他因为室友的一句话说，哦，我上次去日本滑艇的平均素质都很高哦，因此冲动之下决定了人生第一次的出国自助行，要献给日本的一发之旅。那他叫兔就会有万啦，那兔在讲什么，就是几经波折之后告别了东京雷炮，梯子再出发，误打误撞之下来到了传说中的温泉圣地热海。在这里他体验到人生第一次的裸汤，逛了清水公园，吃到了好吃的炸鱼排定食之后，正当一切都看似要往说走就走的轻旅行发展的时候呢，我们的梯子怎么会又甘于普通的旅程呢？但只不过热海除了温泉圣地之外，这个周边都是高龄化的这个退休的人士啦，所以在梯子上面根本就划不到人啊，怎么办？那接下来梯子又会遇到什么样子的奇遇呢？在梯子爬爬造兔这一本书就可以看到它的后续发展啦。如果说呢你喜欢上述的两本书的任意本书，都非常欢迎私讯到靠北交友的 IG 告诉杰西卡你想要哪一本书。那杰西卡这边呢会抽出我们的幸运听众，可以获得还在晕听的干话解读指南，或者是梯子爬爬造兔的任何一本书。
因为如果这个人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有这个行为跟为什么会这样想的话，你是没有办法跟他沟通的。
没错，
对啊，
因为他没有那个意识，所以在没有意识的前提，你对他讲这些话就是废话，因为他听完就是觉得哦，所以嘞，
我就睡觉咯。
走啊，打篮球咯。
好气，好气哦。
对，一男听起来好讨厌哦。
没有关系啦，我们是一个比较多女性跟男同志听的节目啦。但我们很常找一男当来宾啦。欢迎来到今天的靠北交友。然后这个又是我好久好久没有录靠北交友的这个录音了，平常的时候可能工作太忙，没有什么脑袋可以录音。然后今天呢我们找来两位朋友一起来加入靠北交友的录音。那我们先介绍他们。嗨，我对面的。
嗨，我是米娅。
嗨，米娅。
我是罗王。
罗王。罗王这个名字是请问是本名是不是？
有一个跟我姓有关的外号
哦。好的好的，那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聊的主题呢是关于一个大家在交友过程中呢，假想今天有一个树洞，然后你要跟他讲一个秘密，因为有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在交友圈子发生的事情也不大好跟身旁的朋友们提起，那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一个交友树洞。那所以找来米娅跟罗王来跟大家分享他们过去在交友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些事情或是故事是 想要趁今天这样子的机会来跟大家分享的。
蜜雅请说。
还没说就先笑是怎样啦？
因为罗王一直看着我摇头，
他跟我说我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想特别不能揭露的东西，蛮坦荡荡的。
我不让 没关系啦，我们今天就算讲出来你觉得不方便揭露，我还是可以剪掉了。
哦，其实我是我刚刚在想说，真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讲哎、欸，我自己干嘛？
你吗？
对啊，
没有关系，我们就旁听一下米娅的。
好，米娅听，
来吧。
好，
好，那好，我今天想要分享的故事呢，是就是我就是作为一个三十岁的异性恋女性。
边讲边笑，三十岁异性恋女性很开心是不是？
还不错啊，就是。我发现就是我在就是几段的感情关系以后，然后就慢慢发现自己没有那么适合封闭的一对一关系的故事这样子。
哦，
好好听哦。
哇，我觉得你可能是我身旁第一位女性的朋友，就是这么坦然的聊开放式的关系。但我想要先问一个问题哦，就是开放式关系在异性恋的交友过程中现阶段算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个交往状态吗？或者是大家可以讨论的一种选项吗？因为在男同志圈呢，它比较像是一种默认选项，比较像是一种秘密关卡，就大家觉得感情走不下去的时候，突然就多了一个秘密关，然后有的时候怎么样进去这个秘密关的，就是也没有共识，或者是甚至有的时候是单向的，就是他只是图方便，所以并不是真正的所谓的开放式的关系。
你说假开放，一方同意，一方其实没有那么的接受这件事情，可是好像又被迫必须要接受，因为好像是个常态 的意思吗？
对。然后因为其实蛮多人就是开放式关系最重要一个条件就是你要设定好一个界限嘛，那大家互动的界限在哪边，那每个开放交往的状态可能又稍微不一样。那如果说今天没有这个界限，老实说并不是开放式关系，它比较是一个不负责或者是单向不负责的一种说辞。那这种说辞其实在男同志圈也蛮常出现的，但我不知道这样子的情况就是在异女的视角看出去，你们会觉得这种情形是这样子吗？
我觉得其实是差不多的、欸、就是异性恋圈好像也差不多的状况，而且我觉得异性恋圈这个东西污名化好像再更严重一点。
你是说女生的污名化比较重一点吗？还是、
我觉得是开放式关系这个词在异性恋圈的污名化更重一点。
哦，
对，就是比如说你去 D 卡看，就是甚至 D 卡都觉得约炮很脏，就是会说什么你约过炮你以后就不要就是被别人就是想要跟别人交往的时候被嫌弃，你就不要上来抱怨，就是把会就是做这些事情的人形容的非常的脏吧，就是一个非常的污名化的一个状况。然后我觉得异性恋圈也是一样的、啊、就是也是会有蛮多人就是行着开放式关系之名，但其实他就是出去偷情或者是养小三之类，就是他并不是一个经过平等协商然后有共识的过程这样。
我觉得这也难怪，就是同志特别是男同志常常会被认为很脏啊。因为我们就是会大讲约炮的事情啊，怎么样？
很 OK 啊，不能约吗？
我们就是约炮啊，怎么样？
我也觉得很神秘，就是因为我想象里面D卡里面应该是一个比我们年龄层再低一点的地方，为什么下一代会觉得约炮这件事这么脏啊？就很神秘。
还是只是其实那些人爱发言而已啊。
其实我觉得应该像就是第一个它是匿名的网络世界嘛、所以大家就会讲话比较没有关照到所有人的想法，我觉得匿名的社团多少都会这样。然后再来就是网络世界就是偏嗜血啊，大家如果不讲出一些比较极端或者是比较有情绪的或者是比较批判性的字眼的话，其实就不大有人会理你嘛。我觉得就是大家写文章或是写回应多少也是会期待可以看到回响很大，那抛出一个震撼弹或是对别人抛出一个震撼弹就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可是如果今天你是要在一个就是真实的跟这个人的面前去讲出这件事情，我觉得在网络上面敢这样讲的人搞不好真实见面的时候是讲不出口的。
嗯，这个几率非常大。
对啊对啊，所以这个我自己是觉得 D卡跟 PTT 对我来讲都一样。
没错，
就是极端的言论大有人在，然后这些人也就是常常在后面批评得很开心，但是也不知道他到底真实发生什么样子的故事，就是，所以我个人是觉得没关系啦，大家就是嘴巴长在别人身上。但回到刚刚你讲的，就是你觉得污名化比较重，你自己觉得约炮对你来说是一个比较负面的
字眼
经验吗？或者是
经验的话，
比如说我举另外一个例子，假设我们今天要跟另外一半交往，那刚好聊到一个约炮的主题，然后这个主题又是男生先开的，他就会说，哦，我先跟你说，就是我以前曾经有一段时间有约炮过，然后那一段可能就是也想要就是试看看，就是自己在性方面喜欢什么样子的对象，所以可能就那一阵子约的比较频繁。
那我觉得这个很正常哎、欸，
啊、就是，这个很正常吗？
可是我觉得这，但你把这个东西拿去D咖上，大家就会用，就是说他很脏，还会恐吓他说你之后会交不到女友之类的。
可是我不知道异男会不会这样讲哎、欸，就有人这么诚恳的讲过？
你说有没有人这样跟我坦诚过吗？
对啊，
好像没有哎、欸，可是也有可能是我遇到的对象就是没有这样的经验
啊。因为我们之前曾经也有跟异男聊过关于开放式关系。然后他的意思是说，男生比起女生要约炮来讲，还是真的比较困难一点。就如果今天我们把这个约炮的牌子翻开来的话，那女生约到炮的速度跟机会会比起台湾的男生来得更快一点。
没错，因为我朋友的经验就是这样。
大概多久？
非常快。他说有他有一阵子非常疯狂，就甚至一天可以排，就照小时在排的。
照小时，他是教练啊，
他有一个
教练上课咯。
这就是比较，就是心上面比较有点心情不好，还有有些生活状态比较不好的时候，他就是疯狂的狂约，然后他说超级好约，这位女性就非常非常好约，然后是他也在那一阵才遇到非常非常多非常奇怪的人，然后他跟我分享，我觉得非常好听。
怎么样啊？就是，但因为他今天不在现场，所以你大概讲一下，就是不要讲得很具体。
好，可以讲一个，我觉得一个也比较有趣，是因为我朋友他说他其实偏 M， 可是他因为可能他的照片看起来就像比较像女王，像姐姐的照片那样，在交友圈里面，然后
所以有人叫他穿高跟鞋踩他，
对，他很困扰。他说其实他
真的是穿高跟鞋啊，
真的。然后甚至有的男生是绑狗链进来，他觉得、哦、好尴尬，轻轻扛扛的，他觉得很尴尬很烦，因为他其实是 N， 可是要装作 S 的样子。
圣诞节来喽！
那我觉得超好笑，反正其实他
迷路喽，
没错，他说有点困扰，后来就没联络了。
啊，是哦，
因为他没办法，角色就冲到了，他也不想，他也没那么 S， 他就假装说什么你给我闭嘴，然后他其实心里非常尴尬，
因为没有办法拿出那个气魄，
因为他就不是那样子的人，他其实很 N，
他其实也想要听说你给我闭嘴，
然后被掐着。然后照掐别人，他就哦，好尴尬，我刚掐不下去，
我快笑死了。我想到我昨天在那个 IG 上面看到一个影片，在讲说日本有一家店，然后就是专门请美女来打巴掌。
哦，对。
然后原本一开始呢，就只有打一个巴掌，就是每一个客人只能打一个。但是我看到那个影片几乎是连环巴掌，在打了十几下，而且是动真格的打，
很爽吧？他们那些那什么客人们应该非常开心吧？
对，而且
买一送十，
本来有男性的客人，但后来也有女性的客人，然后就觉得被打之后很舒压、
哦。这个很开放，这很前卫，很感人哎。
但我自己是没有尝试过了。我觉得如果真的在做到一半的时候被打巴掌，我可是会生气的。
因为我们角色就不是那样子的，
可是我觉得 SM 圈这件事还蛮正常的。
对，可是那前提是你要跟我讲说等一下会有打巴掌、啊、你不可以就是给我做到一半突然打巴掌。我想说
干嘛，怎么了，
干嘛。
其实这个在这也蛮值得聊的，就是 SM 圈会讨论说就是你互动前的知情同意到底要到什么程度，然后
安全
有，因为有些人会觉得你整件事发生的过程就是中间会有什么行为包括打巴掌都要先讨论过、可是如果把全部的剧本讨论完又有点无聊吧、就是有些人就会觉得这样很无聊，所以大家也一直在讨论那个知情同意的界限到底是在哪里。
哦，这跟开放式关系有一点像哎、欸，就是大家觉得玩很凶、观感上面刻板印象上感觉玩很凶，但其实大家都很守规矩，因为大家会先讨论你要干嘛嘛、比如说就是开放式关系会先讨论你们关系的界限，你们可以互动跟信任的状态在哪，那 BDSM 圈可能会讨论你们彼此互动的可以的行为有哪些，甚至那个清单，然后还有那个关键字是什么，就是到时候如果真的觉得过头了后悔的那个关键字是什么。对啊对啊，所以这个我个人觉得好像只要是相对少数的人就容易被社会大众认为是一个很奇怪的事吧。就像同志虽然说现在还好啦，但就是大家可能不了解的情况下就会觉得哇他们是不是玩很大，或是他们是不是
很不爱穿衣服。
对，但接下来我要问一个就比较重要的重点呢，听起来感觉 Mia 过去也是有接触过一点。
我觉得就是开放式关系好像有很多面向，然后比如说有些人就会关注在哦他们会有很多跟很多人不同的性行为的这个面向，它当然是一个你怎么经营自己在关系里面的性的方面的需求的面向。不过回到前面一点，就是我觉得一切的起源好像会是就是我怎么发现自己不是那么适合一对一，跟我怎么踏入 BDSM 的圈子，就是我自己会发现人对，就是人会有很多需求，然后比如说你会有想要被陪伴的需求啊，然后会想要有人跟你一起出去玩啊，然后会有想要有人听你讲心事，那你的心事可能又分很多不同类型的，然后这些不同的需求如果在传统一对一的关系，它很容易全部都压在你的单一伴侣身上，可是那个人可能不那么适合就是承受你这些所需求，或是你就是会发现他就是对你来说没有办法满足你那方面需求。所以这就是我开始去思考就是我其实没有那么适合一对一的源头啦。那当然其中就是一个需求就是因为我自己会觉得自己是女性主义者，所以我自己会希望我跟伴侣的相处是非常平等然后互相尊重的，可是在欲望的方面我自己又喜欢 BDSM， 然后它就会非常的冲突。嗯，对，就是啊，你希望这个人在床上就掐你脖子打你巴掌，可是你们平常就很平等，你会看到他放屁的样子，然后他在床上打你巴掌的时候你想要他放屁就觉得哇我一点尊严都没有。
那请问他可以他可以呛你说你不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吗？这样会不会太超限？
我觉得你说在床上还是平常
床上啊，
我觉得不行，
床上的情境，因为我觉得如果是我也会翻脸，
会生气耶。
就算即便我们知道我现在就是在演戏或是就是配合彼此的过程，但你突然给我讲一个日常生活中我的底线，我觉得我还是没办法。
而且我觉得身为女性主义者就是会有一个小小的就是细节是因为 BDSM 里面有一个项目是羞辱，比如说他就会说什么啊你怎么这么淫荡在这里干嘛干嘛什么的。可是女性主义者其实听到这些话都觉得哦没什么啊，我这就是我的身体我很享受。
所以他其实没有被羞辱到。
对对对，羞辱无效。羞辱无效。无效羞辱。
攻击力零。
丑一耶。
啊欸，可是你刚才讲这些东西我没有办法欸，我会觉得超级羞愧欸。
好好笑。
你说哪边很羞愧？
因为你不是有听过我们聊色那一集吗？你就知道我就超级没有办法讲 dirty talk。然后
其实我也会常觉得很尴尬。
我讲不出口，但是我可以听。但是你如果你真的要我讲出来就是很有杀伤力，我觉得我会笑场欸。
就是我觉得真的是偏尴尬，然后还有一点是就是刚刚讲的被羞辱，然后还有是可能对方会要求你自己讲出来，就是哎，你喜不喜欢什么什么东西之类的，
你喜欢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
对对对，然后他的在 BDSM 里面的那个效果就是又让女生讲出来觉得自己很羞耻，可是我就觉得没有啊我就喜欢啊。毫无效果。
这样会不会就是他觉得很没有成就感？
对啊，但是他听到可能还是会开心吧。一男就是这样啊，一男就听到你说他很棒他就开心啊，
很容易打发。对。
很容易打发。
听起来是这样子啊。
什么意思？有到很容易打发吗？
就是你只要他问你开不开心喜不喜欢，你就跟他说好喜欢好喜欢你的什么什么什么，他就很开心了。
那这 这样来说的话，其实你刚刚说你不容易被羞辱到，因为那些话对你来说是无效。那这样的过程当中，你怎么样才会觉得开心？或真的被羞辱到，会觉得、那个羞辱让你开心的羞辱？
我不会吃，我就是不吃羞辱啊，所以我是透过其他的东西
啊，你说道具或是其他的比较物理性的
东西，对物理攻击，
就是、很明显的。
刚才是魔法攻击失效，现在是物理攻击有效，是不是？
对。
那你可以再多讲一点吗？比如说像是怎么样子的？
要聊这种事？
没有啊，就。因为我也没有接触过嘛、对啊、就是有没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光谱介绍，就是大家可能通常会先从什么入门呢、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一开始进这个圈子的过程、就是我应该是从蛮小的时候，然后因为可能大部分的直男或是就是可能包含就是大家啦，就是通常是看 A 片嘛，然后但我自己是蛮不能看 A 片的，因为我看到陌生人的生殖器官我会不太舒服，所以
男生女生都是，
对，所以我主要是看一些就是色情文学，就是会贴在那种伊利论坛之类的、伊利很重要逼掉
为什么
不用吗？
不用帮他宣传某某论坛
对，然后就是有一些色情文学，然后那时候我看到一部就是跟 SM 相关主题的，我就其实蛮兴奋的、然后就是之后就是会看类似的主题，所以整个想象是从那些文学开始的，当然它里面就是口味蛮重的，跟现实会做的事情可能还是会有落差。然后后来就是我第一任男友第二任男友其实好像都没有类似的行为，就是我们都是很在 SM 圈叫做香草恋爱啦，就是没有 BDSM 行为的感情这样子的关系、然后后来就是到大学我快要毕业的时候因为我是台大成立了 BDSM 社、对，然后我那时候就很好奇嘛，就跑去他们的社课，可是就是那时候我甚至还是要假装我只是来学术研究的，因为我是社会系，我只是想要研究这种性别关系，对，可是其实
很好的理由，
对，
就像心理系会说我们要田野调查一样，
没错、对，就其实那时候还是会觉得揭露这件事蛮害羞的、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去他们第一次社课，然后就是当然他第一次就会走的也是比较学术，然后比较就是广泛性的介绍，但结束以后就是他们那时候就有人直接在社办开始打屁股，哦，那个场面我直接震撼到不行，因为就有一个人脱裤子然后在你前面趴在桌子上，然后另外一个人就是拿着道具然后疯狂的打他屁股，然后最后他的屁股是紫色的，然后我直接吓烂
打到这么大力哦，我以为他只是一个声光效果、就是啪
咻咻咻，
对啊，就是通常不是只是挥起来很大力，但他真的会
就是
看你看两边协商他到底想要什么、因为有些人只是喜欢被压在桌上不能动就被控制的感觉、可是有些人就是真的很喜欢被打到淤青，然后他们还会讨论说就是我回家骑车的时候就是路上不平一直震我的屁股痛痛的好幸福哦，类似这些东西、对
哦，就跟我第一次的性关系完之后、也是觉得有一点不舒服，
痛痛的，
对，
好开心，
是一样的。
你有好开心吗？
都好开心吗？
很害羞啦，不至于到开心啦，但就有点害羞，难以启齿。为什么会怪怪
的？痛痛
的，对。那当时的社员组成大概是怎么样子的性倾向组成？
哦，好有趣的问题哦。当我印象里面其实还是女性比较多，因为我觉得对男性来说他要现身在那里、反而会有点尴尬吧。
对，
为什么？因为男生大部分都当奴吗？
没有欸，其实也
是社会对男性的一些尊严啊，
就不管
是无法抛开一些东西，
对，或是我觉得 M 当然更难现身，但是身为 S、他可能在那里出现就是他也会担心一些眼光吗？
可能就还是需要先跨过一些东西，然后觉得安全之后才可以慢慢说自己的故事。当下可能
我觉得反而有一个女性主义的保护伞下，好像女性现身在那里是让人觉得比较
安全，
相对安全，
就是她比较也是在这种脉络底下，然后听起来合理的出现。
对，而且社团本身氛围还蛮，因为 BDSM 涉及一些就是有些关系是有一些权力的位阶的，所以其实整个社团还蛮保护就是下位者的。那通常可能在那个社团比较多的是女性，所以就会一直提醒出席的女性说，如果你有任何被骚扰的行为都可以跟我们说什么的。所以整个环境的确是对可能 女性友善氛围比较重吧，我觉得。不过回到前面在讲就是 BDSM 圈的介绍，我突然想到我好像可以再广泛性的介绍，就是 BDSM 四个字它其实是可以拆成三组的，就 BD 然后 DS 跟 SM、对，然后 BD 就比较是绳服的部，就是捆绑绳服、或是它也不一定是绳子啦，它比较像是一个控制型的，然后DS 的话就是臣服与支配，然后 SM 就是大家比较想象中就是物理性的部分，对，然后我当然没有讲得很精细，大家不要编我，对，所以就是好像就可以从这三块去看大家喜欢什么，因为如果你是比较喜欢心灵层面啊，你就是很希望我想要崇拜一个人，然后那个人可以支配我，然后甚至管教我的话，你可能就会走到 DS 那块、就是支配臣服的那块、但如果你今天就是喜欢被绑起来，你非常喜欢臣服的话，你可能就会往 BD 那块走，对，所以好像大家喜欢的东西会不太一样，然后就是所以你入门会遇到的东西也不太一样，但是台湾会有一些公开的 BDSM 的聚会、然后当然那些聚会一定不能有十八禁的行为，因为它还是会比如说它会在一些公开空间像是酒吧，即使是私人空间还是有被检举或是法律风险，所以大家都会做比较不会做到十八禁的事情，所以大家一开始接触到也是一些可能比较会在聚会上出现比较轻度的事情，就像打屁股啊，或是神符啊、或是有人踩你身上这种。
可是神符的时候会把衣服脱掉吗？
其实看都可以、就是看你怎么跟对方协商、
因为我印象中我有看过脱的、也有看过没脱的，
对，其实都可以。
然后但是啊，这可以讲吗？
可以吧，
我先不要讲好了、反正我就是反正就是在同志的酒吧里面有看到过
啊，对啊，
是有露点的
啊，
然后它是一个就是单面镜的玻璃、然后所以就是它在里面它是看不到大家，但是它可以在里面调教给其他人看。
这是一个秀吗？
其实也没有，但它就是请到一个会调教的人，就是那天在现场、
会调教，意思他会绑，他是
他他都有、
都有
各式类型，
会绑的绳子很厉害，有些专家、有些专家学者、一些交流。
那你有被绑过吗？
我有被绑过，
就是很复杂的绑
吗？其实我觉得很酷、
是要悬空的那一种吗？
就是我记得我有一次跟你们说我在成人展表演过、就是其实就是去做神符的表演
哦，
对，然后是有吊起来的、就是你们说有在悬空的部分，对，
会觉得痛或不舒服吗？应该说专业来说的话，我听说是其实是蛮不会觉得什么痛感或是说什么的，我听说啦，我也不太确定，
应该是说就是有一定技术程度的绳师，他可以控制就是要把你绑得很舒服或是会让你不太舒服，但是他的原则上都是一定不可以受伤，就是他要是尽可能的达到安全的，对，
因为在绑的过程应该会慢慢的血液不流通啊，
就他们会去避开
比较、
最基本是避开神经，
绑完之后要切掉，
这真的太危险，
对啊，
应该不能发生这种，
不可以这样、
就其实现场也会被安全剪刀，就真的有什么事的时候，他们也是要马上可以处理的，对对对。然后血液的话，当然你同时就算他没有把你的血管压迫，可是你维持同一个姿势太久、都一定还是会不太舒服、所以通常他也不会真的太久啦，就大概半小时左右、就是差不多要把人放下来了。
哇，那你自己你觉得就是刚才这讲你刚才讲这三个类别中你比较可以接受哪一个，或者你比较享受哪一个？
我觉得我自己也是在这块探索超久的、我觉得人生就是充满了探索。
我目前听下来我感觉我可以接受BD 跟 DS， 但是 SM 会没办法、因为 我真的会生气。
你要打屁哦
没办法，真是没办法。
可是 DS 很多就是他是主人，所以他要打你就是你就要心甘情愿、
我觉得就是因为平常我在外面算是一个偏强势的人、在节目中的形象可能是偏强势的人，所以大家会觉得去征服某一种强势或是让某一种强势的人就是顺服于他是有成就感的，就这件事情我可以理解、对，那但是部分的被控制这件事情我也觉得可以理解，那就是 在挑战你的某一种安全界限吗？因为你不知道，通常人就是要眼见然后摸得到，这种才叫安全。但就是比如说把眼睛蒙起来，把你的手限制住啊，你就会觉得哦不安全了。但是就是因为这个不安全，在某一种界限之间游离，然后你觉得才会有快感。就人很犯贱啊，人就是在踩线的时候才会有快感。
哎，那我想问，那你可以当神师吗？你可以绑别人吗？
我没有试过啊。
那你觉得你想象说你觉得你可以吗？那个过程，
我可能会把它绑美丽一点。
我觉得神师都蛮美的，我觉得你说加蝴蝶结啊，我放一些草，什么意思？
被等下被讨厌，被圈子里面的人讨厌，说他讲什么鬼话？
没有蝴蝶结啊，
谁在跟你讲？谁给你绑绳子？给
我
绑蝴蝶结的？绑中国结算了。
哎、欸，其实就是专业的神师，他们最后都会，也不是都会啊，就是主流的一些神师，或是被大家推崇的神师，都还蛮在意艺术取向的，所以的确会像你说的，就是想要绑的美。
对啊、嗯，因为我觉得美很重要啊，不然
是
看不懂的人。就是他可能也没有办法理解你的技术有多高超，那就是要直觉上看起来美这件事情，或是观感上面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刺激感，就是冲击感吧。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它就像是一个艺术品。
其实
如果是
我
就会有这种企图心。
如果大家有机会都可以去看神父表演、嗯、我觉得蛮有趣的。
其实我想看的，我自己是蛮想看的，因为我之前看去采访、嗯、
他是定期会举办的活动哦。
好像还是看，就是他、在台湾通常还是由神师自己发起，
嗯 嗯
对，或是神师的几个神师一起，
嗯，
然后他们可能就是跟某些单位邀请他们，然后讲好就决定，哎、欸，那就在这天之类的，所以他比较不是有机构在固定运营的，
而且感觉也不会那么公开，对不对？
其实也，如果你有就是接触到那些粉专去报名，然后我觉得好像也没有那么难去看到这些表演、欸
嗯、那可是会不会有一些比较像是不孝的人士利用 BDSM 的名义来，其实就是执行某一种他个人爽的事情？
我觉得很多耶、欸、就是、
啊
嗯、我那时候进圈，就是我有一阵子是非常积极参加圈内的社交活动，然后后来慢慢淡出了啦、嗯、但那一阵子就是我完全可以感觉到刚入圈的人有，就是或是身为一个下位者女性在圈子里面会有多惶恐，就是我、
嗯、
因为你一进去就会有一群女生就很友善的跟你说啊，如果被骚扰或什么都可以来跟我们说，然后再来可能他就会跟你说、嗯、有哪些人是要特别注意的，然后因为他们可能有哪些黑历史，然后你就会觉得、
啊、
哦好像很可怕，就是、
啊、
的确会听到很多故事是他，我们会说他是假 S， 就是他根本就不是真的喜欢这个东西、嗯、
对，
然后但是他就只是想要假装自己喜欢然后来骗跑的也有，
对、啊、
或是就是完全不尊重知情同意这件事，只是满足自己的欲望的也有，然后也有就是他可能有努力想要达成知情同意，
就是他虽然有这个想法但他实际上做不到，
或是他还是会把你弄受伤之类，就技术不好 也会有，所以
这种人真的是不行耶、欸、
不要出来混好
不
好，不要
靠那一张嘴好不好，气死。
对啊，但我觉得这件事可能他也是有，就是对 S 或是对上位者来说也是有他的难度啦，就是、嗯、可能先不讲前面两个，就是故意想要伤害别人或是欺骗的，就是你要怎么可以当一个很称职的上位者，不管是单纯物理性的你要怎么精进你的技术，或是甚至有一些心灵控制的，你要怎么让对方的是被你控制可是他又不会失去自我，他又不会很盲目的盲从你而伤害自己之类的，其实这蛮难的。对，
心灵控制感觉是一种什么魔法术、欸、
就是支配臣服那一系的关系、
这个欸、
就会有这些议题、就是你要让你的奴很
很
臣服于你、可是如果他是因为他想要满足你而做了一些他其实会对他身体不好、或者他其实不能承受的事情、你要怎么处理这些议题？
对
对对对，
就你不可以下出一个他会伤害自己指令的
这
种范围的，
这很基本，
这个好难。所以有很好的上位者 怎么说很好的 S， 然后在你们在圈子里面流传这样子吗？
我觉得就会变成这样，就最后会变成口碑，因为这个东西没有办法
大家都想找他
口碑场，
就是口碑行销，就是你进去圈子大家就会跟你说哎，有谁谁谁是比较有名的 S 或是神师什么的，然后你刚进去一群小女生，不一定女生，有可能是小男生、之类的，大家就会觉得啊，好想要跟他玩哦，跟他玩之类的，就跟他互动，跟他对对对，
感觉有个大师级的调教这样子。
然后可是你旁边的就是可能没有那么有名的上位者，你会很不放心、
对啊
对啊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那个圈子的就是交友的状况还蛮有趣的，就是最后大家都会变得是新人很想要证明自己可以值得跟老人玩，所以他们就会一直想办法去展演自己也有多喜欢 SM 嘛、啊，然后大家在社群上面就会去一直经营那个形象、然后让好像会让希望让老人看到哎，自己是一个够格的，
感觉有点用力啦、
对，
有点用力的呈现，
其实蛮辛苦的，可是他其实可能根源除了是想要获得好的体验以外，其实也是因为想要去避开那些新手或是不确定他够不够格的上位者、所以那个圈子我觉得蛮辛苦的，不管是对上位或下位者要经营自己的那个那叫
什么自媒体
或是那个信用程度之类的
credit points
都很辛苦、
哇塞，这个圈不好混呢、
对啊，所以我后来就淡出，好累哦。
你是觉得太累了吗？
对，很累。
而且上位者要怎么练习自己的 那种能力，那种操控别人让别人舒服了，也不至于伤到别人的能力、
就好像也只能
一直去
关在房间里面练习。
不知道，先讲 FBI 才做得到的感觉。
而且上位者他也要，他可能也会需要想办法可以跟有经验的下位者玩到来累积他的那个信用程度，
要互相练习一下。好难，怎么会有？好难哦，
我觉得他要抓住几个很重要的关键情绪吧，就是一个矛盾跟纠结的情绪啊，他要先从那个情绪开始去拉出两边、然后可能最旁边的边界是会伤害到人的，但是中间这种就是慢慢很一分两分三分的这种，就是会让他觉得有点纠结。
哇，好喜欢，
内心有纠结感这种，
我觉得蛮好玩的，
就开始有得分咯。但是如果就是啊爆冲这样子，可能就没办法。
哇，好有趣哦！
我目前的想象
了。这样的话，好的 S 他其实通常人格特质或者什么，还是其实不一定。
我觉得很难说、okay. 因为有些人应该是说最基本的就是他尊重你，然后会跟你讨论沟通能力好，其实就跟、一个好交流的朋友是一样的。
那我这么讲好了，因为大部分人可能对于 SM 有很明确的印象还是在葛雷的这一部小说跟电影嘛，那你自己觉得葛雷他是个好的
怎么办？我没看，
也是想突然推另外一部哎、不然没看过。
我没看，而且但是我知道他被圈内喷的蛮惨。
对啊，
对，因为他很假吗？还是说因为他很不到位？
我记得是因为没有遵守
他有蛮、他有蛮多个人的私
欲望的，
然后都不解释，然后就放着女生在那边
哦，
然后就是他只是利用女生的怜悯心。
就是其实 PUA 吧，所谓 PUA，
我自己觉得我看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点就是霸道总裁在 PUA、
就是言情路线的。对，
可是我觉得如果是年轻女生看应该会或许会觉得哦，就是有霸总感嘛，我不知道、小 gay 可能也会
都假象吧。你有看过那个吗？夏女的诱惑吗？
没有、他在讲什么？
他其实是韩片，就这个算大家自己看好了。如果没看过好像有点难聊。夏女的诱惑。
夏什么？
夏女她其实女
讲不清楚，可恶，
这个字很难。夏女的诱惑、
夏女的诱惑是2016年的韩国的电影。
对，非常拍得非常非常的好，然后里面其实有讲到一个天气大小姐，然后她跟她的那个应该是她的随侍，一个女生的，他们其实两个是重点。重点是他们家有个老爷是一个 S
哦，
然后他会借由念诗这个行为，然后招来很多那种温流雅士都有钱，然后在一个场所里面，在一个聚会里面之后，然后开始边念诗，然后边把那千金小姐大家绑起来。
好好看哦！
边念边绑，
他其实非常非常轻微，但是有带到这样的元素。可是他最后只是想要讲说他们两个女性如何反抗这个家族，然后那个老爷，那变态老爷的故事。然后、
所以那个女生没有知情同意，
她已经被训练成习惯，然后她会非常的完美演出。
那个感觉是在一个贵族世家里面的，
是贵族
的、就是、
黑暗故事。然后他要乖乖有一个小监狱之类的，然后有一个、有一些蛇什么的，反正其实那个也非常好看。 我记得啦，一个界限。
听起来感觉像什么除灵师哎，
没有那么没有那么喜欢。
边念咒语边把人家绑起来。
因为这电影拍得非常好，所以会有一些气氛跟情节。可是最重要在于那两个女生身上，他们就逃离，然后其实每次蛮女性主义的东西，但是那边我觉得很多元素啊可以去看一下。
了解，
对。
好，我们刚才其实花蛮多时间在聊，不知不觉聊了很多 BDSM， 但我想要再回来开放式关系这边稍微讲一下，因为刚刚断在这边的地方比较像是说。其实在一个伴侣上面可能有其他面向是没有办法被满足的，那这个没有办法被满足是因为过去你自己的经验你自己尝试过然后你觉得真的偏难吗？还是说就你怎么认知到是可能像是开放关系或者是多边关系是你可以解决这种需求的方式？
哦，我觉得这问题蛮有趣的，就是我觉得我觉得那个根源还是在封闭关系触礁吧，就是你发现你就是会对别人有欲望欸，或是你就是会在关系中去对别人有好感。嗯，那我自己的就是那个源头就是觉得啊，那我还是不要出来害人好了。对，就是好像没有办法那么好的去经营封闭式关系，所以会觉得也许开放式关系可能才会是一个
比较动力平衡的状态，
然后比较适合自己的状态。不过我到现在也还没有真的经营过开放式关系，就是对，
因为我自己会蛮想尝试开放关系的另外一个点就是通常在封闭关系的那个典范就是你找了一个对象然后失败了推翻重来，然后每一次就是从没有到有的这个过程，然后从零开始累积的这件事情是后来想想会蛮心累的。开放的关系比较有点像是说这个鸡蛋有很多颗
笼子很多
又讲到鸡蛋，怎么会讲到鸡蛋吓死好了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但是每一个人都你可以，如果你是一个非常会欣赏人的人，你会在很多人身上找到一个带给你生命动力或者是你们合适交流的方式。我觉得就是到了一定的生活历练之后你会大概知道你跟这个人最好的相处方式是什么，但是那他到底对于彼此是不是有帮助，我当然是会期待是有啦，因为如果只是我单向这么做好像就有点自私了。嗯，对，但听起来感觉蛮像海王的，因为就是维系某一种多方都是有达以上恋未满的关系
啊。我其实现在比较像是这样子，就是我现在的感情状况的确就是会有复数的没有在一起的关系这样子。 对，不过我觉得回到刚刚你提到的就是一对一必然是零到慢慢累积然后可能最后会失败这件事情，但我觉得如果是你真的要经营开放式关系就不是像我们现在是都是恋人未满，而是每一段可能都是有都是恋人了。
对啊，所以它是有很多个零到一的过程。
对啊，其实这件事无可避免然后你还是要去经营跟每个人的关系。对，
这真的好难，好像什么后宫之间的关系哦。
天哪，算了算了算了
一个人关系都搞不定还要搞定这么多人。
对啊，所以其实就是我因为我还没有经营过开放式关系，我也不敢很笃定的说其实就是
你可以做得好这样。
对啊，因为它里面就像刚刚讲你其实经营的关系更多，而且你要去处理就是大家常说的那些嫉妒啊什么的情绪，对，或吃醋啊等等的，就是其实它也都不是很简单的事情。
嗯，我想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你怎么样避免对方跟你在沟通事情的时候不会逃走？因为就我所知呢，就是异男蛮容易逃走的，他要么就爆炸，要么就不讲，然后就人就不见了。
我跟你说，就是选一个会沟通的啊，不然怎么办？
对啊，
可是真的会有，我这样讲好像是地图炮、
就
是、真的会有我在刻板印象中比较少会好好沟通的异男、啊、
确实。
对啊，
我其实自己的感情关系中我前一任就是我每次想要好好的跟他讨论事情然后他就是像你说他会想逃走，而且最后他其实非常受不了我的理由就是为什么我什么事情都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就是他一个很痛苦的点、哦、然后我觉得那跟异男成长环境也没有蛮有关系的啦、嗯、因为社会就是不允许他们
坦诚脆弱，
或是拥有，甚至是拥有情绪，所以他们不会去问自己的行为从何而来，那个情绪是什么，这个情绪是怎么出来的。
那我们有办法用心灵控制的方式请他表现情绪吗？比如说其实我觉得你有情绪的时候好可爱哦，类似像这样。
我要求你回答我问题，我要求你帮我解答问题哦。有办法吗？
你是说用这种梅亚的迷妹方式鼓励他吗？
好棒好棒。
对啊，
有办法。
因为对他们来说真的很难，因为他们就是从来不会去自我觉察。
可是为什么常常思考问题到那里就没有就空白了耶？
就对他们来说这个东西睡一觉就算了啊。我的前任是这样跟我说，他就觉得反正这件事如果没有，不会影响到他的生活，不会影响到他可能工作表现，或是不会让他就是没有办法去上班，或是很实际的物理性影响，他们就会觉得没有必要去处理那个情绪，然后所以他没有办法跟你沟通说，因为如果这个人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有这个行为跟为什么会这样想的话，你是没有办法跟他沟通的。
没错，
对啊，
因为他没有那个意识，所以在没有意识的前提，你对他讲这些话就是废话，因为他听完就是觉得哦啊，所以嘞，
我就睡觉喽。
走啊，打篮球喽、
啊！好气，好气哦！
对，一男听起来好讨厌哦。
没有关系啦，我们是一个比较多女性跟男同志听的节目啦，那我们很常找一男当来宾啦。
哎、欸，不过我现在看到就是有一些这些就是可以自我觉察跟可以好好沟通特质的一男，我发现都是年纪比较大的一男、
啊、真的吗？
所以他们可能长大会慢慢有一点这样的能力，
就像长很大吧，
就40岁以上，
就是要很久这样子。
对啊，而且要有那个有缘分。
可是40岁以上也是还是有老一男，还是蛮多的。
对对 对, 對，
可是这件事情不是只有在一男身上，男同志也会啊。
嗯，应该啦，就是我们可能遇到一男
那种铁衣就
哦，我懂，我懂，
但也是会有女生这样，
完全就是一男样啊。
人生要是像我，就女性被这样讲几率比较低啊。
我有时候看到男同志都一男样，我真的气死。就是，
哎、欸，可是亨利说过我很像一男，来，你说说为什么？玩笑话，
应该是说，好可怕，被逼问了，主持人被逼问了，应该是说你喜欢的兴趣跟一男会喜欢的兴趣有蛮大部分的重叠。那所以就是乍看之下会觉得你的行为上外显上有异男的气质，但这并不代表说你的内心思想是这样啊。对啊，但我刚才讲的这个男同志有很多铁衣，其实也蛮像异男的，就是他们就也不大讲情绪，然后就很容易情绪就爆炸这一种。
我们现在是污名化异男怎么办？
没我觉得就我自己客观的观察，比较像是说他如果今天在表达这件事情上面没有一个很具体的技巧存在的话，那可能就会比较困难。然后还有一些职业是特别不会表达的，那种就很地雷，我就先不讲了，我怕讲会得罪某些人、欸，
然后就避开他们，不然怎么办？那
因为我真的就是也有就是大数据的研究，因为过去毕竟也是做了一些交友的服务，做了好一个时日了嘛。那通常会看到这个会员，然后跟他聊没几句，大家就知道他是做什么工作。以他的出柜程度跟大家互动的状况，跟自我揭露的样貌，你大概就会知道他可能是做哪一些工作的
工程师。
工程师、
欸、不是说不要乱讲啦，
是我觉得还好，就是
不用回答，不用回答。
某一些公务人员就是真的，
哎、要讲更多。
嗯，对，但他不是那种啊，对，反正就是军工教里面其中一种、啊。嗯，
但也许这个世界上有些人可能就真的不需要觉得他
不需要沟通，
对，他就可能觉得他的感情。也就是互相陪伴或是比较经济上的互相支援、嗯、他可能没有想要他的感情是需要交心，
其实也是他自己的选择，
不同
的
需求啦、
嗯嗯、但我们这类的人可能就真的会希望对方是可以沟通
可以聊天的。
对啊，如果今天可以找到另外一半是可以听懂你的话，那有多棒啊。可是我通常交往对象都不是可以听懂我的话的人。
为什么？那怎么会跟他们交往走到交往这一步，不是要先理解双方理解才有办法进到下一步吗？
应该是说就是它是一个事物的过程，就前期你会觉得说一定要有，后来你开始修正说好像没有那么重要吗？我们先试试看之后看看怎么样，然后就是都蛮失败的。嗯，
还是你会喜欢的型就是没办法沟通的型，
你喜欢去工匠
会让人吸引，就跟女生会被渣男吸引一样。
我觉得呢应该是 内心会有一些期待，跟比如说某一些特质会特别吸引我，像我觉得看起来有一点木讷的男生是有点可爱的，所以确实他们在表达上面也真的没有那么好。然后后来我就会在想说，就像反正就是最近也是这样，就是跟一个木头，然后这个木头就是你就觉得那我为什么要跟木头在一起啊，他没有办法接住我的情绪，然后他又很多时候他就是他每次在那个当下他就没有办法做出一个真的会很在乎你的行为跟举动的时候，你就想说那我为什么要花费这些时间。可是当然把自己的需求好好的跟他讲，跟慢慢的告诉他说我其实蛮期待可以跟你做什么的，这个期待的揭露也是很重要的。
你说要适时表达自己的状态跟需求。
对啊，因为 以往我可能就发生这样的事情，然后我就想放弃了，但后面就会觉得也是要试想看看也有人是不知道的情况嘛，那我们试看看就是如果讲了之后有没有改善的空间。
那有吗？
我觉得比起就最近的这一位对象，比起前一位交往的对象来说算是蛮有诚意的，但是对，就是至少在道歉这件事情上不会拉不下脸，就是会立刻表示他其实是怎么样子的想法。然后你会看到这样子行为的时候，你会觉得哦 OK 好，那你有讲出来原因是什么，那我觉得我就不在乎了。重点倒不是说这件事情是怎么样，可是后面当然你会又会觉得说哼，那难道所有事情都是要这样一个一个沟通，好累哦，我真的好
结论算了
好累哦，
累不累，
就是告诉我们下次不要去选一块木头，就算你觉得它长得很可爱。
对啊
对啊，
不要再重蹈覆辙了。
我不知道哎、欸，但除了木头之外还会有人喜欢我吗？
哈是吗？是这样说吗？
我不知道啦。
什么意思？你喜欢的人有直线木头吗？
啊，我知道了，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跟 BDSM 有点关系的，就是你会觉得相对好控制。
可是你有想要控制他、啊、你有想要控制别人、哦、
如果是一个比较没有安全感的人，你就会觉得单纯的人比较好被控制嘛、
哦、
就他不会出什么太大的意外啊。
可是这世界上一定也是
对
有蛮多人是可以沟通。
我最近的体悟
又好好不会出意外
我最近的体悟就是其实没有什么叫做绝对的单纯，也没有什么绝对的好控制、
啊、
因为可能大家会觉得单纯就是相对年纪比较轻啊，比较没有社会经历，可是你想想看再过个几年他还是会有社会历练啊，他还是有可能会变得不单纯啊，那难道就是你只能一直找单纯的人吗？就那个纯就是那个单纯消失了之后，而且我觉得现在在社会打滚的大家很多那个单纯也都不见了，就是埋藏在很深的心底。
单纯我觉得可能要先定义单纯什么东西
应该是说就是内心有某一些
柔软的部分吗？
对，就是内心的声音啊，或者是某一些还是我们小孩子的时候会很天真的那些烂漫的想法。没有老屁孩、
啊、
老屁孩就只是不想改而已。
还是有些 rocker 很单纯啊，可是内心还是个 rocker， 可是还是行为不端啊，很多。
这真的很难耶、欸、
好的、
哦、
反正结论好像这个是个无解的状态，只能找到自己好像可以接受又不会受伤的人吗？
我觉得比较像是说没有一定的答案吧，因为毕竟很多东西之所以可以成为一个就是大家的切入点的话，应该也是他有某一些不管是对于结构的反动啊，又或者是他真的对于某一些圈子人有带来的力量，所以他才有办法持续下去。那所以也很难说这个世界一定是怎么样，毕竟我们就身为一个就是性少数来看的话，很多事情本来就跟大家想象的不一样。嗯，对啊，所以我们才玩的比较多。
那这样子，那我们是要怎么结尾？
我们没有要结尾啊，
没有结尾。好的，
我们今天就是把这个故事讲完就好了。
可是我现在
有很精彩吗？
很精彩，很好听耶。我觉得我更想开一个，就是 BDSM 的话，你会选什么？
对啊，
当做 ending，
还是我们请听众来回答？因为
好啊，
如果你是用 Spotify 收听的话，你可以在上面回答你到底是
你想要哪一种体验
？BDDSSSM，、哦、就是大家比较 prefer 先尝试哪一种，或者是你可以在留言里面跟我们讲，
或者说你听完之后觉得好像哪方面的技能你想学习一下？
对啊，或者是你有相关的故事也可以私讯到 IG。 蛮、yeah, 期待的，蛮期待，因为这个真的是我没有很了解的领域。
自己听完米娅刚刚分享，我觉得我好像对 DS 的第一次上位，第一次控制别人有兴趣、欸，因为我觉得好难哦、喔。
你想要被控制
还是控
制
别人？
你要怎么控制？
不知道啊，
你想要挑战那个难度吗？
因为我觉得我好像不小心，有时候还蛮容易讲话有一些影响力的，可是不小心的，可是好像在无意识之间，好像有这样子的效果，所以也许我可以挑战看看这件事情。嗯，可是我没有想要。这种努力去做，没有想努力，我想说听完之后我可能会选择这一个角色。
这好像要玩什么综艺节目，就开卡牌也没有，就是头上那个动作要十遍做出来，然后做出来就罚他这样子。
对，反正我觉得是听完米娅分享跟刚刚 Henry 讲的，我觉得蛮有趣的是，我在这方面会有一些更多的思考，跟我说、嗯、如果要硬要选的话，我会选什么角色。嗯，
其实里面都还是有很多复杂的议题。
对，
比如说你如果是你是 BD 的话，就是神父的伴侣的话，你也可以单纯就是哎、欸，我跟这个人就是今天一起绑一次，但你也可以跟他建立长久的就是神伴
固定关系。
对，然后那像主奴那边就是他好像就没有比较没有一次性的事情，
对，他就基本上就是以认养、
哦、麻烦哦、喔，
认养
代替狗，
而且它又会延伸出可不可以一主多奴啊，巴拉巴拉，然后也有也其实圈内有很多人是有男女朋友又有、嗯、
又有主奴
关
系
的、嗯，对啊，
是在男同
志圈中也有，其实蛮开心的、欸，是不是？其实这样子行、啊，这样才是开心的，还是你觉得你的觀察？
就看你的需求、
哦，也是。
我想到我的朋友有一次不小心加入，就是聊那个养宠物的这个话题，就发现养的不是。哦就是人形犬啦，讨厌，
好棒 哦
不小心加入聊宠物的话题、
哎、
以为是萌萌的，结果是人形的哦，好喜欢哦好啦，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先在这里先跟大家说再见了，对对对
OK、yeah. 好突然的结束，拜拜
大家拜拜
拜拜。